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关注。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我和你一道认识了许多位跨洋过海，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各国西方宣教士们。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卡尔和哈拿带着才出生不久的女儿小路德，再一次从瑞典回到了云南。卡尔继续着他翻山越岭传福音的马背之旅，心中也一直涌动着要建新的宣教站的梦想。这一站，卡尔来到了护萨。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卡尔继续着他探访山中村寨的马背之旅。一天，他来到护萨，这里靠近中缅边界，坐落在陇川坝子附近山上的一个小村。这个被称为大陇川的地区，地势很复杂，有山峦、河流和山间坝子。这一带的夏季气候非常的炎热，西方人到了这儿，一不小心就可能染上致命的疾病，因此这个地区也被看作是白人的悲伤之地。在护萨，卡尔发现当地土官仍然不愿免费提供一块土地建立教堂。第二天晚上，卡尔就住在土官家里，在梦中他见到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坝子上，用手指着山上对他说：“上来，到这里来，这里有许多人愿意认识主。”在梦里，卡尔抬头看着山上，他看见树林中有一栋正在修建的房子。天亮之后，卡尔骑马下山，跨过龙川江，来到一处乡村集市。一个老年人走近他，欢迎他的到来。老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老龙，是住在附近山上的一个阿昌族村寨的寨主。老人能够说些简单的汉语，他告诉卡尔自己曾经听到过福音，因此上想和西方来的宣教士聊聊天。闲谈间，卡尔告诉老龙，他正在寻找一个地方想建教堂。老龙马上接话说：“先生，我邀请你去我们村寨建教堂办学校，我们乐意为你免费提供土地，并尽力帮助你建好房子，咱们马上出发，怎么样？”走了好几个钟头的山路，夜幕降临时分，老龙带领卡尔来到他的小山村木水。为了防止外来者的入侵，村民沿着村子周边围了一道篱笆。在村口，卡尔看见路边树上挂着两颗人头，原来两个外来者不小心闯进这里，结果被村民杀死。这一幕使卡尔的脊梁顿生一股寒气。他也听人说，这个村庄是这一带最野蛮的， 他开始迫切地向神祷告，祈求上帝的保护。走进老龙家的第一眼，卡尔就发现在房屋的竹制横梁下面安放着一个巨大的水牛头骨。老龙告诉他，有这个水牛头骨镇宅，一家人就能够避免邪灵的搅扰。屋里所有人都欢迎新到的贵客，老龙的妻子欢喜雀跃，亲自下厨为卡尔预备晚餐。卡尔坐在房子旁边火塘旁的一个小板凳上，屋子里的其他人要不蹲着，要不就盘腿坐在自己的脚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用芭蕉叶包着的小包，里面包着煮好的米饭和蔬菜。第二天一早，卡尔沿着村子走了一圈，发现这个村庄被一道深邃的峡谷和浓密的丛林分割为两个部分。村里每个人都对卡尔很友好，卡尔想，这些人对他表现出来的友好和热情，与他们留给外界的恶名是多么的不相称。老龙带着村中几位长者找到卡尔，带他去看他们预备让卡尔修建学校和宣教站的地方。到了那里，卡尔马上想起前两天在护萨所做的异梦，他明白能够来到这里，在阿昌族百姓中建立宣教站，全是上帝的计划。哈拿现在已经很习惯生活在腾冲，他现在能够说流利的汉语，在当地汉人中的服饰可谓得心应手。但是当卡尔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在护萨所做的异梦，以及受到木水村民的热情招待和邀请后，哈拿明白一切都将很快的改变。然而哈拿在灵里感到极大的信心、喜悦跟平安，他确信这实际上是神的旨意。卡尔重返木水，加紧宣教站的修建，和村子里的男人一起，他们手持长刀、弯刀、斧头和长矛，砍掉了地上的荆棘和灌木，砍下来的东西被堆积在一起，然后一把火烧掉。妇女和孩子们赶来帮助他们平整土地，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地里埋了许多的大石块。卡尔在家乡工厂工作的经验这时总算是派上了用场，村民把毛竹从中间劈开编织成竹墙，妇女们从家里抱来大捆大捆的稻草覆盖在房顶上。房子封顶那天是全村人大喜的日子，村子里的每个人都跑来庆祝。卡尔买了一头大黑猪，人们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一口大铁锅放在洞上面，然后燃起火炖肉吃。人们伴着鼓声载歌载舞，等待着香喷喷的猪肉米饭出炉。诱人的香味从只有膝盖高的铁锅里飘散出来。饭前，卡尔将大家聚拢在一起，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就在这时，有些人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耶稣。这是多么奇特的时刻！当带着住处的小礼拜堂建好后，卡尔派人去给哈拿报信，让他带着小路德赶紧搬过来。太阳已经下山很久了，村里的年轻人决定点起火把，走下山去迎接哈拿和小路德。年轻人一边敲鼓一边唱歌，驱走可能伏在路边树林里的野兽。很快，他们和迎面走来的哈拿、小路德以及护送他们的人会面了。在一群兴致勃勃的年轻人的陪伴下，哈拿和孩子继续前行。走进木水村，小路德听到一阵枪声，原来是村民在鸣枪欢迎他们。每个人都穿上了色彩缤纷的节日盛装，妇女和女孩们则戴上心爱的铜手镯、铜项链，穿上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和五颜六色的手工编织的贴身短裙。男人们则身穿宽敞的缎子长裤，腰间佩戴着长刀， 刀鞘上镶嵌着珍贵宝石和闪闪发光的陶瓷花纹，他们的中式上衣上点缀着多彩的流苏和铜制的纽扣，头上都无一例外地裹着一条紫蓝色的手工编织头巾，头巾的尾部大约留有15厘米，有一节儿从男人左脸部垂下来，随着头部的活动而美丽地晃动着。人们载歌载舞，欢乐声一直持续到下半夜。没有想到梦中的场景真实的在这个叫做木水的阿羌族小村子里实现了。新的宣教站在当地人无偿的帮助下拔地而起，一切准备就绪，村子里的年轻人将他们的师母哈拿和女儿小路德迎进了村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谁是好牧人？狂风暴雨大雪纷纷，谁是好牧人？日日夜夜守护羊群。好牧人总是与小羊同在，豺狼来了也不会让小羊遭害。有胆量有真爱，好牧人总是把羊带在青草地，带在可安歇的水边。好牧人认得小羊的声音，时时牵挂在心怀。谁是好？